那我们开始先做个祷告。
Let's pray. 先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主你召聚众弟兄姊妹，我们深知这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求你在我们一起敬拜你，一起分享你的信息的时候，是你自己圣灵在做工。愿你真理的灵来复兴我们，来充满我们，也帮助孩儿能够讲得清楚。主，我们就是向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人子被举起与道德的重建。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人子被举起与道德的重建。
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是道德？
我首先想问大家什么是道德？
中国古代老子有一本书叫道德经。
咁啊，在古代我们中国有一本道德经。
中华民族一直也是一个崇尚道德的民族。
咁啊，即系中华民族也都一直崇尚道德。
那我到那个百度的百科知识里面去看了一下最新的道德的定义。
咁啊，我去中国一个嘅网站入边嚟到去查一查，即系我哋中国人所理解道德最新嘅意思系点样。
那里面讲到道德是以文明为方向，以礼义廉耻忠孝节地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非强制性约束的法则。
咁样个定义系咁样嘅，道德系以文明为方向，以礼义廉耻忠孝节制为核心内容嘅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嘅非强制性约束法则。
实际上，简单来说，它是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约束。
咁其实主要嚟讲就系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边嘅约束。
那这个就有一个意思就有问题了。什么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咁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咁系乜嘢系社会主流嘅价值观？
你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可能跟另外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一样。
咁呢一个社会嘅主流嘅价值观同另外一个社会嘅主流嘅价值观可能唔一样。
今天的主流价值观，同样一个社会，可能跟这个社会过去的或者未来的主流价值观又不一样。
今日喺呢个社会入边系主流嘅价值观，唔等于喺过去都系主流，或者喺将来都会系主流。
前两年我在成都登上一个出租车。
咁啊，响两年前我响成都坐一架个的士，
这个出租车司机就说我今天很倒霉。
咁啊，嗰个司机就同我讲佢今日好黑。
我挣的1000多块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面，放在我车的门上面。
咁啊，我赚咗1000几蚊摆响个信封入边，摆响个门嗰度。
结果一开车，一开门那个口袋信封可能就丢了。所以呢，我就丢了这个今天赚了1000多块钱，一天的钱都丢了。
咁啊，因为我开车门嘅时候嘅信封咪一跌咗落地，咁我就唔见咗今日所赚嘅呢1000蚊。
我看他很可怜，我就安慰他，我说肯定会有人找到，然后还给你的。
咁我安慰佢，就同佢讲会有人揾到，然之后还翻俾你。
他看了我一眼，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咁然之后佢望一望我，唔知即系我到底系咪响星星嚟嘅。
他说在成都，谁捡到这个钱会还啊？我捡到，我肯定不会还。
咁佢话喺成都，如果冇人执咗咁大一笔钱会还，起码我执咗就唔会还。
他说不过我是有道德底线的人。
咁但系我系一个有道德底线嘅人。
如果是2万块钱，我肯定还。
如果系20000蚊咧，我就会还。
因为那是人救命的钱。
咁一20000蚊系好大一笔钱，可能系救命嘅钱。
你会注意到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有可能不一样哦。
咁你睇唔睇见每一个人嘅道德嘅底线都唔一样？
那因此每个人的道德的定义就不太一样。
咁亦都即系话每个人即系嗰个道德嘅定义亦都唔一样。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道德是两个字。
咁啊，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道德系分开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道。
咁啊，第一个字系道。
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的话。
咁啊，可以理解为上帝嘅话。
第二个字是德，意思是遵行上帝的话。
咁第二个字系德，又即系话遵行上帝嘅说话。
所以当上帝的话被遵行的时候，道德就表现出来。
咁啊，当上帝嘅说话被遵行嘅时候呢，道德就会体现出嚟。
那么道德有一个绝对标准的，那就是上帝的话。
道德系一个绝对嘅标准，就系神嘅说话。
在旧约的时候，神通过摩西颁布了十诫。
咁啊，响旧约时代，神透过摩西颁布十诫。
它包括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尊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偷盗等等等等。
咁啊，包括咗除咗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所以让我们认识到否定神本身就是不道德。
所以俾我哋睇见否定神嘅说话，否定神佢就系唔道德。
而对神不敬畏的这个不道德，会带出很多其他的不道德的行为出来。
咁啊，当我哋唔敬畏神嘅时候，咁我哋会有好多唔道德嘅行为会出现。
今天你到社会上来看，
咁啊，你今日睇下社会，
一般人都会说中国社会的道德是在走下坡路。
咁啊，好多人都认同就话中国社会嘅道德就系走紧下坡。
很多人会说道德沦丧。
咁啊，好多人都讲啊，中国嘅道德沦陷。
嗯，
可以帮忙按一下吗？我们需要点。
是不是拿错了？好，我这没。OK， 好了，可以了。几乎啊，每个人都在抱怨哈，从这个官场腐败到有毒食品，
咁啊，几乎系每个中国人都喺度投诉紧，就系官场嘅腐败到咗即系嗰啲毒品，即系毒食物，
从企业排放污染到老人上街摔倒无人敢扶，
咁啊，即系从嗰个汽车嗰个排放到。老人去街跌倒冇人敢扶。
从笑贫不笑娼到可以说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的这个善恶的标准，在今天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咁而家系笑贫不笑娼，所以我哋中华民族千年嘅嗰个文明系彻底嘅颠覆。
你在网上在媒体看到很多讨论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
咁我哋喺新聞喺嗰啲嗰啲嘅網站都睇見中國嗰個嘅道德嘅淪陷。
當然我們要避免一些故意醜化現在社會的情況。
咁當然我哋要嚟到去避免一啲故意醜化中國嘅一啲嘅情況。
我們需要的是客觀的評論。
我哋要嘅一個客觀嘅一個嘅評論。
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些文明进步的地方，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让座，现在已经很普遍。
咁我哋都要睇见，亦都要表扬一啲进步嘅地方，就好似响公共汽车俾老人家让座，系一个好普遍嘅现象。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是蛮少见的。
咁啊，响我翻中学嘅时候，好少见。
不是不想做，
唔系唔想做，
而是怕别人笑话，
而系怕人哋即系我自己咁做嘅时候，人哋会笑我。
说你又学雷锋了，又要正表现了。
咁啊，你要学雷锋嘅嗰个嘅攞表现。
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常好。
咁啊，而家嘅情况系好好。
整体来说呢，我们看到拜金主义道德下滑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咁啊，虽然我哋睇见拜金主义道德下滑系好严重，
大家对食品、环境、社会公益等等普遍缺乏信心。
咁啊，即系对，但系对于食物、对于环境、对于社会公益， 好多人都是很缺乏信心。
所以呢，政府也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专门的中国文明网道德模范频道。
咁所以即政府亦都系睇到呢一个嘅问题，所以佢哋建立咗一啲嘅中国文明嘅网站，即道德模范嘅频道。
在各地也有许多的道德讲堂和关于道德的正面教育。
咁亦都好多嘅地方有呢啲嘅道德讲台，亦都有唔同嘅渠道嚟到去做呢一啲嘅教育。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文明网道德模范频道？
咁有冇人睇过呢个嘅文明网嗰个道德模范频道？
这是很正面的这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
咁呢啲嘅网站，呢啲嘅频道都系好正面报道中国嘅一啲嘅人。
我建议我们可以少看文学城。
咁我哋可以少睇文学城。
多看道德模范频道。
咁我哋可以多啲睇呢个道德模范频道。
比如说哈，文明网联合这个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网，还有电视台，他们推出一个好人365的专栏。
咁啊，即系中国呢个文明网，即系联合咗其他几个嘅重要嘅网站嚟到一齐嘅推举好人365。
每天就讲述一个中国好人的感人故事。
咁样每日喺网上嚟到去讲述一个好人嘅故事。
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的。
有好多我哋亦都要嚟到去学习。
我们看到为了中国道德环境的改变，我们的政府也在做一些努力。
咁啊，睇见即系为咗呢啲嘅道德，为咗呢啲正面嘅一啲嘅行为，政府亦都做咗好多嘅事情。
这些道德模范的故事都非常感人，其实对社会有很积极的作用。
咁啊，呢啲嘅故事，呢啲嘅行为都好感人，对社会亦都有好积极嘅影响。
其实啊，在西方的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与现在的中国蛮相像的。
咁啊，响西方嘅历史入边有一段嘅时间同而家嘅中国好相似，
那就是古罗马帝国的时期。
就系古罗马帝国嘅时期。
罗马本是一个小城。
咁啊，罗马本身系一个小城。
人不过百里，对不起，地不过百里，人不过数万。
咁其实好细嘅一个地方，人口亦都唔多，
但是它的经济跟中国的经济有点相像，是飞速的发展。
咁罗马嗰个嘅经济好似我哋而家中国嘅经济一样，系快速嘅发展。
它靠着它战争的胜利。
咁因为呢啲嘅经济嘅起飞系因为嗰个战争嘅胜利。
集聚了巨额的财富，
咁佢哋收集咗好多嘅财富，
以至于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瓦解了罗马民族引以为豪的他们的传统的美德。
因着呢啲嘅巨大嘅财富，因着呢啲嘅战争嘅胜利，迅速瓦解咗罗马民族一直嗰个嘅传统美德，
导致公民的政治观、价值观、家庭观急剧的发生变化。
咁啊，所以引住即系呢啲罗马公民嘅佢哋嘅政治观、价值观、家庭观、生活观都系有一个好急速嘅改变。
实际上，古罗马与现在中国有一个有一样东西非常的相似。
咁咧，实际上有一样特别嘅嘢系同而家中国好相似嘅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是足浴或者是澡堂哈的地方。
这个是那个脚底按摩的地方。
那么古罗马人特别喜欢洗澡。
那么其实古罗马的人呢，他们也都很喜欢那些的按摩，那些的浸浴。
实际上大浴池、大浴场就是首建于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
咁啊，其實呢啲咁嘅好大嘅一啲嘅啊浸浴嘅地方咧，其實係建立於耶穌基督嗰個嘅年代。
啊，特別是羅馬首任嘅皇帝奧古斯都，他是在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嘅時候建了很多的浴場。
咁啊，尤其是係啊嗰、那個嘅羅馬嘅首任嘅皇帝奧古斯都，即係佢係更加係特別響啊呢啲嘅地方建立咗好多呢啲啊大嘅浸浴池。
整個羅馬帝國大大小小浴場是上千個。
咁啊喺羅馬邊好多，即係上千個呢啲咁嘅大嘅浸浴場。
有一個大浴場叫做卡拉卡拉大浴場。
咁啊有一個叫做卡拉卡拉嘅嗰啲嘅浸浴場。
是124000平方米。
咁啊124000平方米。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帮我们这个教会的两栋 building， 一楼二楼全部都加完的面积还要乘以二。
咁样即系到底有几大呢？就好似我哋教会啊两栋啊即系建筑物啊一楼二楼加埋再乘以咁大。
再乘一个九。
仲要再乘多个九。
他同时可供2300人一起入狱。
咁呢个地方大到呢可以同一时间有2300人一起嚟到去浸。
在帝国的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风气还比较好，男女入狱是还是分开的。
咁啱啱开始嘅时候呢男女都仲系分开。
但是到了末期就是混杂。
咁到咗后嚟呢咁就系男女都可以一起浸。
浴场很快堕落成为淫荡的地方。
咁好快呢啲嘅浸浴场就变成系一啲淫乱嘅地方。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过去的清贫和节俭，现在是成了这个各样的荒诞浪费和寻求刺激所代替。
咁以前一啲清贫节俭嘅一啲嘅事情，一啲嘅做法咧，就变成咗而家系荒诞无稽嘅一啲嘅消费。
甚至这个在比如说娱乐活动已经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
咁呢啲嘅娱乐嘅活动变成咗佢哋生活嘅重心。
在我们今天每年的休假是多少天？在美国？
咁我哋而家喺美国每年有几多嘅放假？
一般我们平时平均大概是一年22天。
咁啊，平均系22日。
因为一般有7个国家定的节假日和3个星期15天的这个休假。
咁通常系有7个系政府规定嘅假期，咁然之后有3个星期系我哋自己嘅假。
但是在公元一世纪的中期，罗马的这个他们称为节庆和娱乐日，每年是66天。
咁如果据统计咧，响公元一世纪嘅时候，罗马嗰啲嘅节日同埋嗰啲嘅娱乐日咧，加加埋埋每年有66日。
正好是我们今天的3倍。
咁正好系我哋而家嘅3倍。
到20世纪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还不够，增加到123天。
咁到咗20世纪嘅时候，佢哋觉得66日太少，佢哋增加到123日。
每个世纪都增加一点，一直到4世纪的时候，增加至175天。
咁即系每个世纪都喺度加紧，去到第4世纪嘅时候，佢哋放假或者娱乐嘅日子咧就系175日。
到这样的地方工作真好。
咁去到呢、这个喺呢个世纪喺呢个国家嚟到去做工系非常之好。
但其结果就是农民不再务农。
咁但系我结果就系话农民佢唔再种耕田，
工人不再做工。
咁工人佢唔再翻工，
大家在整日过去嘅这些农民。他们都成了大批的这个称为流氓和无产者。
咁呢啲嘅农民响过去佢哋耕田，但而家都会系变成系流民，系一啲冇工作嘅人，流浪嘅人。
游手好闲。
咁游手好闲。
在城里面富人就是 他们竞相比着修这个豪宅。
咁啊，嗰啲有喺城市入边嘅有钱人咧，佢哋就会攀比，就睇下边间边个人起嘅屋最大。
当时这个包二奶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咁啊，然之后嗰、那个啊有情妇系好公开嘅一个嘅事情。
其实啊，中国政府也很重视研究这一段历史。
咁啊，其实中国政府亦都好重视研究呢一段嘅历史。
对不起，又不行了。谢谢
不是他是他不是我是他还是不太行，
好，来帮我再摁一下，好的啊，你看在人民网上面哈，你会看到一些研究的主题和报告。
咁你喺人民网入边会睇到一啲嘅主题同埋研究嘅报告。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想重蹈这个罗马帝国的最后灭亡，
因为中国政府都唔希望嚟到去啊成为即系罗马灭亡嘅即系嗰个嘅啊样板。
如果你到这个百度去搜索啊罗马道德哈，
咁如果你喺中国一个嘅网站嚟到去搜索关于啊罗马嘅道德，
你会看到很多啊包来自人民网啊甚至是这个公务员之家的报告。
咁你会睇见好多呢啲嘅转载或者系呢啲嘅报告都系嚟自于嗰个人民网或者系嗰个嘅同政府相关嘅一啲嘅调查。
你会看到罗马帝国他们的物质日益的丰富。
咁其实睇到系罗马帝国佢哋嘅物质日益丰富，
经济实力的增强。
咁啊，经济嘅嗰个嘅增强。
但是却没有一个有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系统来支撑这些财富。
但是是没有一个有力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到去支撑来到去支配这些财富。
社会处在道德崩溃的边缘。
那么是在一个道德崩溃的一个边缘。
实际上在帝国强盛的时候有一个人被举起来。
咁但系喺罗马大国最强盛嘅时间，有一个人被举起嚟。
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哋知道就系我哋嘅主耶稣。
他是公元30年左右。
佢喺公元前30年左右。
当然，他不是被罗马政府当道德模范举起来的。
冇错，系公元30年左右。但佢唔系被罗马政府好似一个道德模范生咁样举起嚟，
而是一种最残忍的死刑，
而系透过一种最残忍嘅死刑。
这人说了一句话，
呢个人讲一句嘅说话，
没有一个人说过，
冇一个人讲过，
实际上也没有一个道德模范敢说的。
亦都冇一个道德模范生佢咁讲嘅说话。
这句话就是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咁佢讲嘅呢句说话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嚟归我。
实际上，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
其实当佢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冇人相信佢。
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事实是他的门徒都跑光了。
咁啊，佢被举起嚟嘅时候，所有跟随佢嘅人，佢嘅门徒都都离开。
当他升天以后，基督徒只有几十人。
咁啊，当佢升天嘅时候，基督徒只系有几十人。
是一群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的弱势群体。
系一群地位低下、冇乜文化嘅弱势嘅群体。
他们发展到公元40年的时候，也只有1000人。
咁啊，即系到咗公元40年嘅时候，都大概系1000人左右，
不到罗马帝国总人口的1%。
够罗马帝国总人口嘅1%。
但是这个群体，
但呢个群体，
他们在逼迫中间，
佢哋喺逼迫入边。
为着 主为着耶稣做美好的见证，
为了耶稣来到去做美好的见证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他们的道德生活，
咁越来越多人抬头佢哋嘅道德生活，
听到福音，
听到福音，
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到了公元350年，300年以后，
咁到公元350年，300年之后，
罗马帝国已经有3400万基督徒。
咁喺罗马大概已经有3400万基督徒，
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咁超过总人口嘅一半。
耶稣的话兑现了。
咁耶稣基督嘅话实现咗。
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奇迹。
咁呢个系一个历史嘅奇迹。
不仅如此，基督徒在道德上的见证实际上影响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文化。
咁其实基督徒嘅道德嘅见证系影响咗成个嘅罗马。
庄主坤牧师在他的宣教与文化的书里面说，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乃是在社会伦理的重建和道德的重整上。
咁庄主坤牧师喺佢嘅一本书《宣教与文化》入边讲，基督信仰最主要嘅贡献就系喺社会伦理嘅重建同埋道德嘅重整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什么样的环境和背景下说的这一句话。
咁我哋嚟到先睇一睇耶稣基督到底喺咩嘅环境同埋背景底下讲，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嚟归我。
这是我们读过的经文。
咁我哋头先所读嘅嗰段嘅经文，
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咁可以实际上分开三部分。
开始是耶稣的祷告与父神的对话。
咁第一部分就系耶稣嘅祷告同父神嘅对话。
第二部分是耶稣解释父神的话。
咁第二部分系耶稣基督解释父神嘅说话。
第三部分是耶稣与人的对话。
咁第三部分系耶稣基督同人嘅对话。
在耶稣与父神的对话的开始。
咁响耶稣基督响同父神嘅对话入边，
他说到他心里忧愁。
佢讲到佢而家心里忧愁。
这个事情发生在Palm Sunday， 是他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
咁即系佢讲呢一句嘅说话，话佢心里忧愁嘅呢一句说话嘅时候，系佢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嘅时间。
本来是极其荣耀的君王进来，为什么会忧愁呢？
喺嗰个嘅众树枝嘅主日，本来佢系好荣耀嘅，点解佢会忧愁呢？
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
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到。
这里面谈到他求他的父救他脱离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他向父神来到去祷告就是让这个的事情离开的时间。
但是他也深知他是为这个时候来的。
但他也知道他是为了这个受苦的时间来的。
荣耀父神的名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咁耶稣基督佢睇到荣耀神嘅命比佢自己嘅生命更加嘅重要。
他的祷告被父神垂听。
咁佢嘅祈祷被神嚟到去垂听。
父神的宣告是他已经从耶稣的侍工中间荣耀了他的名。
咁即系父神话佢已经喺耶稣基督嘅侍工上面已经得着荣耀。
并且还要通过他受死和复活来再荣耀。
咁更加会透过耶稣基督嘅受死同埋复活再得荣耀。
旁人听不懂。
咁其他嘅人唔系好听得明耶稣基督所讲嘅说话。
但是犹太人他们认识到神常差派天使来回答祷告。
但系喺古代嘅犹太人呢，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故事里面，他们认为神经常的差派天使来到去回答他们的祈祷。
所以有人会说有天使对他说话。
所以有些人听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说话的时候，有些人说他是对天使在那里说话。
耶稣给他们解释。
耶稣基督就给他们解释。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是受审判。
是因为所有人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所有人的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是对这个世界罪的审判。
是因为神对这个世界罪的审判。
这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三次。
那么这个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三次。
在 其他的地方是称为魔鬼和
撒旦。在其他地方是称为魔鬼或者是撒旦。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这世界的王，这个魔鬼和撒旦要被赶出去。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王又或者是被称呼为魔鬼撒旦的会被赶出去。
为什么是称为世界的王？
为什么是称为世界的王？
是因从人类的始祖堕落犯罪以后，全人类都落在他的魔掌中间。
为什么说称为是世界的王？是因为人的堕落的犯罪之后，整个的人类都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中。
但是通过耶稣的受死，这世界王的势力已经被摧毁。
但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这个世界的王他的势力是被摧毁。
耶稣还有一个伟大的宣告，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那么耶稣基督一个的宣告，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代表神的主权和救恩在地上的实现。
那么代表神的主权和救恩在地上实现。
好像旧约里上帝教摩西做的一条蛇的模型被举起。
就好像旧约圣经里面神教摩西做一条蛇举起来。
凡仰望这蛇的都得医治。
那么仰望这个蛇的都得着医治。
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
耶稣跟他讲了这些话之后，
众人难以接受，
大家都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是永存的，
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是永存的。
那你说的这个人子是谁呢？
那么你们说这个人子是谁呢？
那么耶稣在这里面勉励他们。
耶稣基督在这里来到去勉励他们。
这里面反复谈到光和黑暗。
那么在35至36节，耶稣基督不断地重复光和黑暗。
耶稣是世界的光。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他勉励他们在不多的时候要门徒来跟随他。
咁啊，响冇几耐之后，咁啊，耶稣基督嚟到去鼓励嗰啲嘅门徒嚟到去跟从佢，
来信从这个，
嚟到去相信呢一个嘅光，
使他们成为光明之子，
好让佢哋自己成为光明之子。
别忘了，门徒们生活的罗马帝国的世界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
咁啊，我哋要记得。即门徒即生活的罗马的时代是一个黑暗败坏的时代，
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充满澡堂的这样一个世界。
那我们看见是充满这些淫乱地方浸浴的地方的一个的国家。
耶稣鼓励他们成为光明的见证，在地上做盐做光。
那么耶稣基督要求也都鼓励这些门徒要成为光明的见证，来到去在世界做盐做光。
实际上门徒也是这么做的。
那么实际上门徒也是这样做。
在前面几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有许多殉道者的英雄的故事。
那么在前面几个世纪里面，我们见得到基督徒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里面来到去受到逼迫。
不仅是教父，还有更多的普通的基督徒。
但是那些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的教父，就算是连普通的基督徒也都受到逼迫。
他们的殉道方式也是很残酷的。
他们殉道的方式也都非常残忍。
但是在刑场上， 他们的祷告、诗歌、他们的喜乐和镇定吸引了许多人。
但是当他们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面对在刑场上面来到去被处死刑的时候，他们有喜乐，他们唱诗歌，他们赞美神，吸引很多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来信耶稣。
所以很多更加多的人来到去相信耶稣。
你会看到到公元325年的时候，这是当时的尼西亚会议。
那么我们看见就到了公元325年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尼西亚会议。
基督教已经完全被得到接受和承认。
那么在这个时间，基督信仰已经是被公开的接受。
信徒们里面，他们有各个层次的人。
那么在基督徒里面有不同层次社会阶级的人。
他们大部分过着有规律并且勤勉的生活。
那么他们都是很有规矩、很勤奋来到去生活、来到去做工。
他们用金钱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
那么他们都用他们的金钱来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禁止堕胎、杀婴，并且收容许多的弃婴。
那么他们禁止堕胎、杀小孩，也都是收容很多的弃婴。
里面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也都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这个是殉道的场面。
那么我们看见是这个殉道的场面。
这个是当时罗马的军官和士兵。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有些官兵，
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被命令要去屠杀基督徒的时候，
当他们被命令要去屠杀一些基督徒的时候，
这些将军和士兵主动交出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站到了那些被屠杀的基督徒的行列。
他们愿意放低他们的职位，放低他们的武器他们的一切，来到去跟基督徒站在一起。
这幅画讲的是很著名的摩尼士将军的故事。
咁啊，呢一幅画系一幅好出名嘅画。
所以他们宁愿跟耶稣一样，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咁啊，呢啲嘅基督徒佢哋情愿学习耶稣基督一样，即系放弃佢哋嘅生命。
也愿意为主做见证。
亦都愿意为耶稣嚟到去做见证。
在几本所写的罗马帝国兴衰史的基督教兴起的那一章里面，
咁有一本书叫做《罗马帝国兴衰史》入边，关于基督教兴起嘅呢一章入边咁讲，
他提到除了这是上帝的工作和能力以外，
咁佢提到除咗呢个系上帝嘅工作之外，
他总结了有五个理由，
咁啊佢再俾咗五个理由。
其中第四个理由，他谈到基督徒他们的品德。
咁啊，佢提到其中一个理由就系基督徒嘅品格。
他们道德的见证是当时基督教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咁啊，基督徒道德嘅品格系佢哋系基督信仰兴起嘅一个嘅主要嘅理由。
在当时捕捉基督徒的官员向罗马皇帝报告说，这些基督徒可以算是模范公民。
咁啊，当呢啲罗马嘅官兵捉呢啲基督徒嘅时候，呢啲嘅官兵向罗马皇帝嚟到去报告话，呢啲嘅基督徒可以算得系模范公民。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基督徒是当时罗马社会的道德模范。
咁啊，亦都系因为呢啲基督徒系当时罗马社会的那些道德的模范的人。
另外一个异教徒，他也叫格林，他当时如此的形容基督徒。
咁啊，另外一位异教徒格林也都咁样形容基督徒。
他们如此强烈渴望达到道德上最完美的境界。
咁佢哋系基督徒系如此强烈地渴望达到一个道德上面最完美嘅境界。
以至于他们几乎都不亚于 一个真每一个人几乎都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所以佢哋几乎系每一个人，佢哋几乎都系一个真正嘅哲学家。
我们知道基督教获胜是与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的战役中获胜离不开的。
咁我哋知道基督信仰能够被公开嘅接受同嗰个嘅君士坦丁响312年嗰个嘅一个嘅战役有关系。
但是在这以前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都是基督徒。
但是在这场战役之前呢，其实君士坦丁的母亲和他太太都是基督徒。
甚至你如果到今天的这个百科知识网上去去查。
如果你上去网上边查的时候。
有一种说法是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
咁即係有啲學者佢哋認為個嘅君士坦丁佢信奉基督信仰同其實冇真正改變歷史嗰個嘅進程，
而只是順應了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
只不過係佢順應呢個不可避免嘅一個嘅歷史嘅潮流。
那基督徒當時他們能夠做這麼美好的道德見證。
咁基督徒喺嗰个嘅年代能够做咁好嘅一个嘅见证，
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最高的道德模范。
因为我哋知道耶稣基督系最高嘅模范，
他是最理想的我们的道德标准。
佢系我哋最理想完美嘅道德标准。
法利赛人和文士找不出他任何的把柄。
咁当时嗰个嘅宗教领袖。冇揾到佢有任何嘅过错，
他也是圣洁的化身，
佢系圣洁嘅。
在我们基督徒在圣经所启示的道德观里面，有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角度。
咁我哋基督徒系喺我哋嘅圣经入边嚟到去见到系有一个圣洁嘅呢一个嘅真理嘅嘅一个嘅事情。
所以当我们用圣洁这个角度来看社会道德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有许多的罪。
当我们从圣洁这个角度来到去看我们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那些的罪。
比如说不诚实。
好像说不诚实。
今天的这个社会的不诚实已经延伸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咁即係社會嗰個唔誠實已經係滲透到唔同嘅層面。
你知道在最近十几二十年裡面，很多人的這個護照上面生日都是假的。
你知唔知道即係最近呢個嘅世紀，好多人嘅身份證或者護照上邊嘅年齡都係假嘅。
在我身邊很多人他們的生日都是假的。
咁我身边好多朋友佢哋嘅生日都系假嘅。
有不同原因。
有唔同嘅原因。
有为了上学嘅缘故。
有啲系为咗翻学。
运动员是为了能够参加成年的可以参加青少年的比赛。
咁因为即系一啲嘅运动员系为即系响年龄上面讲大话，因为佢哋希望参加嗰啲嘅比赛。
其实我想起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实际上就已经接受了很多的不诚实的现实。
其实我由细就已经系接受好多一啲唔诚实嘅事情。
那个时候我家里面还没有电表。
咁嗰阵时我哋屋企仲未有电表，
所以呢，每一次查电费是怎么样？是来看你有多少个灯泡，每个灯泡有多少瓦。
咁通常都系你即系点样查嗰个到底你用咗几多电呢，就系睇你屋企入边有几多嘅灯泡，佢哋灯泡系几大嘅瓦数。
所以每一次那个查电表的到了我们那个楼门口的时候。
所以当有人嚟到去查我哋到底用咗几多电嘅时候，
就会有一个人叫查电表的来了。
咁我哋就会喺门口嘅时候会有人嗌就话，即系查用几多电嘅人嚟啦。
所有人赶紧家里面把门关上。
咁啊，所以大家就会将门即系闩起嚟，
把100瓦灯泡换成8瓦的小日光灯。
咁啊，开始由嗰啲100瓦嘅电灯泡换成系8瓦嘅。
我昨天跟我太太说，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我在重庆，她在成都，那时候。
咁啊，我琴日同我太太讲，我哋其实喺我哋细个时候住嘅地方都唔系啊同一个城市。
我惊奇地发现这个事情一模一样。
咁啊，虽然即系一个喺重庆，一个喺成都，但系嘅做法嗰、那个唔诚实都系一样嘅。
连灯泡的形状和颜色大小都一样。
甚至乎嗰个嘅灯泡嗰个嘅形状，嗰、那个瓦数个颜色都一样。
其实不要忘了，我们都是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面。
咁啊，我哋都系生活喺个大环境入边。
所以啊、那一栋一栋楼都是住的是大学教授。
咁啊，即系我哋住嘅地方更加系一啲嘅，即系大学嘅入边，即系咁所住嘅都系大学嘅教授或者家庭。
你知道现在来美国的留学生，据统计是一大半，他们啊、有造假的材料。
咁啊，而家嚟美国呢个留学嘅留学生有超过一半咧，佢哋都系喺度啊，帮报紧佢哋一啲嘅资料。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再继续的稍微延伸一点。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
啊，缺乏契约精神，
缺乏嗰个契约精神。
哟，它在自动走哈。OK， 好的。
你没有跟他签约。
那我们就走快一点，我们就走快一点哈。对，不贞洁哈，现在这个性开放、无道德底线哈，这个牛奶啊、下毒啊、地沟油啊、贪污受贿啊、假货盛行呐啊。敲诈勒索呀、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咁我哋睇到，我哋经常听到一啲嘅报道。
好的，跳了一下，我看，是这个，那么实际上呢，在150年前，我看，好的，当戴德森坐船到上海到宁波的时候，有一个同船的中国人不幸落水啊，那么戴德森就跳水去救他，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愿意去救一个啊中国人，那么没有救到，他就求救附近的一艘渔船撒网捞人，但是呢这个渔船船主竟然索价要钱才会来救人，那么戴德森没有带多少钱，他把身上所有的14块大洋全部都给他了，救上来的只是一具尸体。
咁我哋睇见就系150年前，即系当呢个内地会嘅创办人戴德森去到中国嘅时候，咁喺上海去宁波，咁我哋见到咧。
那么在150年以后，这一幕重演。
咁啊，150年之后重演一模一样的事情，
大家也许很多人都见过这个照片。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幅图画。
这幅照片获得了2010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奖。
那么这幅的奖其实是得奖的奖。
大家知道这个词吗？叫碰瓷。
大家认识这个的词碰瓷。
碰瓷的意思就是故意摔倒然后来讹诈讹诈。
碰瓷呢就那个嘅词系形容一啲人佢特登冲出马路嚟到扮被车撞到，然之后嚟到去要求赔偿。
或者是老人故意跌倒然后你去扶他，他说是被你撞倒的。
又或者是一啲嘅老人家佢哋特登喺你面前跌倒，当你扶嘅时候佢哋就告你推倒佢哋。
从2007年的南京彭宇案。
咁啊，即系最先发生嘅就系南京那个彭宇案。
你如果到维基百科里面去查这个碰瓷哈，你会看到他记录了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发生的报道的各样的这个 老人被老人跌倒以后被人扶起来这样的碰瓷案。
咁如果你喺网上边嚟到去输入呢个碰瓷嘅时候，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报道即系呢啲嘅嘢，就系一啲老人家跌倒嘅时候俾其他人扶起嚟，然之后反而扶嗰个人做好心嘅人被告嚟到去要求赔偿。
这里面有两栏哈，一栏是无人救助，就是老人跌倒以后没有人敢去帮他，结果老人死了，就无人救助。
咁啊，见到有一啲咧系会即系。虽然同呢个碰瓷呢个词有关，但其实有啲嘅老人家佢真系跌倒，但系因为啲人惊嘅时候冇嚟到去帮手，以致呢啲跌倒嘅老人家死亡。
第二栏是老人被扶起来以后，这个被扶起来的人被诬告为这个肇事者。
咁啊，然之后有啲系嚟到去系真系扶好辛苦嘅，咁啊，但系又系被告嘅。
每一年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
咁啊，每年都有好多呢啲嘅事情嚟到去重演，
以至于每年的春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是小品，或者怎么样。
咁啊，所以通常每一年呢，即系春节嗰个晚会，中央电视台嘅都会用呢一个碰瓷作为一个嘅小品，又或者系一个嘅主题。
所以有人会说，不知道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所以有人好唔理解，即系好矛盾，到底系人人老变坏，定系坏人变老？
这有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见证哈，刘爱娟姊妹以前在我们中间，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跳过去哈。
咁啊，头先嗰度有一个系即系我哋曾经喺我哋呢度聚会嘅一个姊妹，发生喺佢身上嘅一个嘅事情。
实际上，中国教会在这几十年迅速的增长。
咁啊，中国教会喺呢几十年呢，迅速嘅发展。
从农村到城市。
从农村到城市。
从老年人到年轻人。
从老年人到年轻人。
从蓝领到白领。
从蓝领到白领，
从校园团契到工商团契，
从嗰个嘅校园团契到工商团契，
这是财经周刊的头版，他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
咁啊，即系喺中国嘅一个嘅重要嘅财经嘅周刊做一个嘅咁嘅标题。
中国的基督徒商人，
中国基督徒商人，
他们起誓，他们不行贿，不偷税，不做假账，不包二奶。
他们的坚持就是不做假账，不偷税，不包二奶。
这些见证成为中国现在社会道德重建的一个主要的清新的力量。
呢啲嘅基督徒商人，佢哋呢啲嘅见证系而家中国社会嗰个道德重建嘅一个重要嘅力量。
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做见证，就是将耶稣举起来。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做见证嘅时候，就系高举耶稣，
让万人都看见，
让万人都见到。
那我们这简单的，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基督徒的将耶稣举起来的意义。
咁我哋嚟到思考一下，即系呢个系
我们不是说哪一个更优越，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更有能力活出我们的道德品质来。
咁系话我哋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我哋更加有能力能够活出呢一个嘅道德嘅标准。
当模范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一种荣誉，
当模范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一种的荣誉，
是公开的，
是公开的，
是给你一个目标，你要效法模范，
是一个的目标，你要效法的，
是一个律法，你应该效法模范，
是一个的律法，你需要来到效法，
是短暂的因为今年的道德每年都有新的，
是短暂的，因为每一年或者甚至乎每一个月都有新的。
最后是荣耀人。
最后是荣耀人。
当 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种刑罚。
咁啊，当我哋喺圣经入边睇见嘅时候，耶稣基督被举起嚟嘅时候，系一种嘅刑罚。
是隐藏的。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咁啊，系隐藏起嚟嘅。
是道路。耶稣不仅给我们目标，他自己就是给我们道路。
佢唔单耶稣基督佢被举起嚟，唔单单系俾我哋一个目标，更加系俾我哋一条嘅路。
不仅是律法，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
唔单止系一个效法嘅律法，亦更加系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有生命。
不仅是短暂的，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
亦都唔系短暂嘅，而系永恒嘅。
我们在做的每一个见证，在永恒的，在主永恒的施工上面有特别的意义。
咁啊，我哋每一个嘅见证响神永恒嘅工作入边都系有极大嘅意义。
最后是荣耀神的。
咁最后都系荣耀神佢自己。
所以人子必举起，鼓励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咁啊，耶稣基督被举起嚟就系要我哋能够系成为光明之子。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同埋生命。
香港浸信大学宗教哲学系的主任罗炳祥教授，他在去年有一篇研究文章。
咁啊，香港嘅浸信大学宗教哲学系嘅教授咧，罗炳祥响2014年有一篇嘅文章。
题目是早期教会成为罗马帝国道德模范群体的当代意义。
咁啊，早期教会成为罗马帝国道德模范群体嘅当代意义。
他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佢专门响呢一篇文章入边探讨呢一个嘅问题。
实际上，做盐做光并不容易。
其实做盐做光唔容易。
不要说可能受到的逼迫。
唔好讲话系可能会受到嘅逼迫，
就让我们从小事做起，
就响我即系让我哋从细嘅事情做起，
在报税嘅时候，
响报税嘅时候，
在工作嘅时间和态度上面，
响工作嘅时间同埋态度上边。
去年我们一家从中国回来，
2014年我哋一家从中国翻嚟嘅时候，
在休斯顿转机，
响休斯顿转机。
本来转机时间有两个小时，
本来转机的时间有两个小时，
后来临走前航班送给我一个 update， 说已经减为一个半小时。
咁啊，响我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就被通知话我个转机时间只有个半钟头。
更糟糕的是，当我在飞机上填写入境卡的时候，
当我响飞机入边填写嗰个入境卡的时候，
我看到它上面要填写你是不是 bring 了这个 meat。
你是不是带了肉？
我的一个惊喜。
那么
啊，
那么带，还没带着肉。
是是。我一个亲戚正好在走以前送给我两包叫做牦牛肉。
咁啊，有亲戚啱啱即系喺我临离开中国之前送咗我两包嘅肉。
是熟的肉。
系已经煮熟咗嘅肉，
打开就可以吃的，
打开就可以食。
我们没有仔细想，就把它放到包里面。
我哋冇谂就系摆喺我哋嘅行李入边。
那么现在才突然想起来我想如果我填了的话，那么就要去这个开箱检查，那么入关，然后再换飞机，估计时间是没有了。
咁啊，但如果我即照实嚟到去填写嘅时候，或者要开箱检，即过关嘅时候要开箱检查，或者咁就会唔够时间嚟到去搭下一班机。
但是犹豫了一下以后，我还是填了，我带了这个带了肉，并且还做了这个描述，就是牛肉。
咁啊，我就系经过考虑之后，我真系填写咗又带咗肉，或者系形容系到底系咩肉。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就是见证啊，
是一个好小事情上边嘅见证。
那么下飞机了以后我就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入关。
咁啊，即系结果就系用咗差唔多成个小时先入到，即系过到关。
那么你们知道入了关以后还要提行李。
啊，仲要攞行李。
就提了行李以后，把那个单子交到这个当时入境官的这个手中的时候，我们那边的飞机已经在开始登机了。
咁啊，其实当我哋即系去到即系将嗰张表交俾嗰个海关嗰个官嘅时候，其实嗰边我下一班机就已经系开始嚟到去排队要上机啦。
看到我前面的人都被放行，
睇到前边我嗰啲嘅人，喺我前边嘅人都直接就过去。
我把单子给他。
当我将张单嗰张表交俾嗰个官员嘅时候，
正面反面都看了。
咁啊，佢都好详细嘅睇。
说好吧，你去那边搜查。
你要去一边，我哋要搜查你嘅行李。
我们就一家人乖乖地就带着行李去那边排队，要等着这个开箱检查。
咁啊，我哋就行埋一边，然之后就即系将啲行李嚟到去打开俾佢检查。
但其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愿意做一个诚实的人。
咁啊，其实嗰个结果唔重要，即系重要嘅系我哋要诚实嘅嚟到去对待我哋每一件嘅事情。
所以愿人子的被举起成为我们的医治。
咁愿耶稣基督佢被举起成为我哋嘅医治。
让我们活出道德的见证。
让我哋一齐活出道德嘅见证。
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成为光明之子。
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成为光明之子。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跟祈祷。
天父，我们真是非常的不配。
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不配。
我们甚至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软弱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
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
我哋亦都生活呢个充满罪恶嘅社会入边，
但是我们相信主，你自己已经为我们舍命。
我哋深信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哋舍命。
当我们抬头看见你这位被高举的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的羔羊的时候，
当我哋睇见你被高举被钉响十字架上边呢个赎罪嘅羔羊嘅时候。
我们就深知在你那里面有救恩，
我们深知在你里面我们有救恩，
有永生之道，
有永生之道。
愿主不断地来激励我们，
愿主你不断地激励我们，
成为这个社会道德的美好的见证，
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美好的道德的见证，
以至于万人都能够来归向你，
好让万人都来到去归向你。
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